我们说这个真心即信教呢，有七小段哈。前面两小段讲这个即心是佛的理论呢，啊，那么第三、第四段呢，讲这个知啊。第三段呢是说众生自知，啊，为什么要诸佛开导呢？就讲到这个。变这个知义啊，在这里面呢就讲到这个，在华严经里面文殊菩萨讲这个真知跟这个智的差别啊。马明呢就在起心论里面讲到这个心呢，心是这个一切法的根源呢啊。在第四段的话呢就讲到，就是说唯是中观呢，中观破相之党呢，不许真知呢，唯是呢不许即佛，啊，所以他就提出来，就是说，这个达摩祖师的话呢，末世其体啊，标举其名，啊，欲闭观令觉出缘，这个令觉出缘呢，就开导了第五段呢，就是。诸缘觉死断不断灭，当然是不断灭了啊。那不断灭的话呢，就提出来，就是说其实六代传的呢啊，外传衣钵，内传法印呢啊，这个传这个心印呢，传的什么，就是这边宗密大师就提出来一个，传的是就是知这个字啊，传的是知这一个字呢。我当初在看的时候哈，说这个知这一个字也可以传吗？我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说法哈。所以他说啊，说恐终止灭绝，遂名言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呢。这个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个观点呢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很特殊的理论哈。那么知之一字众妙之门，这个话没问题。可是六代是不是莫传这个知字呢？这个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啊。好，那么所以这几段呢，讲的重点就是讲这个知啊。我们之前呢，我们在这个打禅期的时候，我们有跟各位介绍这个莫照禅的血脉啊，这里面就是谈这个知这个字。这个知这个字的话呢，那我们请各位看这个讲义啊，我们给各位印的这个讲义，就我从这个藏经里面挑了一些有关谈这个知的一些话啊。那么在莫照禅血脉里面讲知，它是必须要扣紧莫照禅来说啊。那么这里面，这上次在莫照禅血脉里，我们也跟各位介绍过这个知的这个思想啊。我们现在来看啊，这个知的话呢，我们认为这里面有几个可以去思考的。第一个就是知呢，这个知就是佛的这个。正辩知，佛的这个无分别知，或者是厚德知，佛的一切的这个智慧，它的本质就是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从一切诸法来说，啊，临知之性呢，就是这个知，就是一切万法的本质。这个万法呢，是从现前的。这个差别诸法来看啊，差别诸法来看，第二个就讲到，你们看这个三跟四对调一下啊，三跟四对调一下，这个灵知为真理之体啊，这个真理跟这个实相是一个东西啊，那么这两个其实讲的是一个，就灵知就是一切法的本性，那么诸法真实，我们从 法的差别虚妄边讲，真理之体呢，从什么？从无差别，从真实边讲啊。这从两个角度其实都差不多啊。第四小段呢，就讲到诸法的四境呢，就是灵智之性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一切法它当下呢，当下一切差别，比如我这个手、这个讲义、这个桌子、这个声音，它当下就是灵智之性。这个灵智之性呢，就是佛的法身啊。所以灵智之性也可以说，它就是即心是佛啊，就是即心是佛。那么这是第四段，第五段就讲灵知真知啊，它是我们修禅观的主体。我们修观呢，就是要以这个为主。所以呢，从什么？从灵知为实相，为真理之体，到诸法四相呢，诸境诸四法就是灵知之性，乃至说真知为什么？为修观的主体，乃至最后讲到这个知就是佛的法身妙用啊。可以说这个知的话呢，它就遍在一切万法中，遍在凡夫乃至圣者的观行，乃至到佛的法身，可以说都是这个知的特性啊，可以说他们都具有知的这个特性。所以说这个知啊，这个知之一智啊，它是众妙之门啊。知就是一切啊，一切清净的根源。那么这个知这个字，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可以说这个知啊，那么它就是所谓的般若，它就是所谓的般若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讲的般若的概念，其实它跟我们现在所讲这个知的概念呢，是一个东西。不过般若是从空性的立场来讲，那么知是从我们凡夫的现前的心念上来讲呢，那么所以这个知啊，就更贴近了这个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修道的这个起点。这个知呢，如果把它再落实到我们修行的这个现前来的话，属习的念慧为体，就是思念处以念为体啊，以慧为体，属习以念慧为体的话，这个知就是属习的念慧心。永嘉禅法以什么？以心心为主，这个知就是心心，心心就是知。参话头以怡情为用心，那么这个怡情就是知。末照禅以照为体，这个知就是照。所以呢，这个知识它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性呢，知也就是所有法门的本质啊，所有法门的本质就是这个心心。我们说永嘉禅法里面讲的心心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无明。无明的形象呢，就是无知、黑暗。这个知啊，它就是对应了无明的形象。无知黑暗啊，所以大家要知道修行呢，修行就是从这个知的开展，知的起点呢开展以后，最后把所有的无明扫荡掉，把所有的无知扫荡掉呢，这就是觉悟，这就是开悟。我们刚刚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讲义哈，是分成五小段呢介绍这个知的这个特质。我们先看第一段哈，这个知就是佛智的妙用，它能够尽知一切啊。我们看这个《金刚仙论》哈，他说：“恒沙世界众生各有耳许心差别不同，就是 无量无边众生呢，那么无量不同，那么佛以灵知呢，于一念中，如来以灵三大灵知于一念中呢朗照故，所以这个灵知于一念中全部都照了，干什么呢？所以不应该问难说以为如来有无眼呢，那么他的知道的境界呢会不完全。虽然五眼只有五个，可是呢，知道的境界却可以完全的包摄。这是《金刚仙论》哈。那么张所之论说，无法总摄一切所知法故，所以张所之论说真智灵知啊，岂见闻觉知之谓乎？他说这个真智啊，佛的智慧灵知啊，它跟我们一般的见闻觉知不是一个东西的。深入缘起啊，穷法实相，盖一念处曰障，岂是对法相应之意？而错中起红冈也。那下面他用两个比喻类比佛的这个智啊。那么他说他化天王的神通力呢，观这个世界的围城雨滴啊。就好像目前看到目前身上所受用的东西一样的啊，整个大千世界的这个围城的雨滴，它都像看，好像是手上的这个铅笔或者手上的水果一样的啊。那么声闻起神通的妙用的话呢，观三千大千世界如掌中的阿摩罗果，像手掌上的一个芭乐果一样的。那么何况是佛的正遍之妙用呢？其所能于此，他怎么能够跟这个比，跟佛的正遍之比呢？所以就讲到这个知啊，正遍知，就这个知就是佛的这个佛的这个神通妙用啊。我们再看下面啊，说楞伽经的注解，他说此三种知呢，曰一人所知而言，这个知谁知呢？佛知，就是据后记闻，就是根据后面的记闻，就是指的如来所知的三种智慧。知生灭者，就是一切智；知智共相者，是道种智；知不生不灭者，一切种智。所以呢，都是一个知，只依佛智而有三用。这个三用就是知，所以佛的智慧能够有。什么知一切生灭，知道自相共相，知道不生不灭。所以呢，这个还是用知来什么来诠释这个佛的一切智、道种智跟一切种智佛的这个智慧啊。我们看这个《华严经》第五条《华严经论》哈。说经云一念普观无量劫，无去无来也无住，如是遍知三世事，遍超方便成实力。所以呢，能够一念即知一切一念即知无量劫的事情一念能够了知无量劫，你看这是什么境界啊？好，我们看下面哈，说这个灵知啊，就是诸法的真实。我们看这个《法华经玄义》哈，智者大师的《法华玄义》说，他诸法就是实相之一名，而实相当体；实相也是诸法之一名，而诸法当体。这不怎么讲呢？他就是所谓的诸法，是指一切的差别的五蕴境界叫诸法。那么诸法是实相之一名，就是一切差别的五蕴十八界种种森罗万象呢，它是真理实相的一名。那翻过来讲，可是呢以实相为主体，就是呢现出来的主体是实相，只是诸法差别的五蕴十八界的差别的相貌呢，它是实相的影子， 可以讲我们用影子来看啊，它是影子。那翻过来讲，实相也是诸法的一名，而诸法当体。那么实相呢，如果用诸法为主体的话，那么实相也翻过来是一切万法的影子啊，可以这样讲啊。所以呢，诸法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诸法。好，他先把这一个，把这个一切差别的生活万象五蕴十八界呢，把它定位好了，它就跟实相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。那下面呢，他就讲的说，这个妙有不破坏，就是这个实相它也有很多名称，能诸佛能见叫做善妙色，不杂于物叫毕竟空，无二无别叫如如，绝了不变叫做佛性，含被诸法叫如来藏，即灭临知，就是这个临知啊，就叫做理中实理心呢、啊，啊，遮离诸边叫中道，无上无过叫第一谛，随以法当名，随用立称，立是格子。所以就是说呢，这个临知啊，临知之性呢，它就是万法，当下就是万法的差别相。一切万法的差别相就是即灭临知之性啊，这个是我们玄义讲的这个话、啊、我们看下面说，大方等大体经说，如来真实知，如是法不生不灭，以真知故名得解脱，本无系缚，云何说明得解脱，是故如来无缚无解脱，如是等法一切凡夫不能知见。所以呢，凡夫不能知见呢，就掉入了生灭，如来真实之见呢，所以不生不灭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切生灭之法，它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呢，那么是凡夫的生灭差别相呢，还是诸佛的不生不灭的无系无缚的真实相呢？这里面就是一个知的概念，真知的概念啊。那么凡夫不能知不能见，那么诸如来呢，如实的了知，所以差别就是这个知字啊。下面看第四条，临知为真理之体。前面是从生灭之法，从什么呢？从诸法，就是五蕴十二十八界的差别的生落万象来说，真知就是这些生灭之法，就是这个五蕴十二十八界诸法的实体。下面讲到呢，就是临知之性，它是真理，是我们众生自心的啊。从心上讲，刚刚是从法上现，从心上讲啊，它是它的真实体啊。他说，是其一切众生自心之体，临知不昧，即照无疑。非但华严之中，也是一切教体啊。我们刚刚讲前面呢，讲是这实相之体是从一切法相，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差别的生活万象，从生灭之相、生灭之法上面来说。知是这些生灭之法，是这些诸法的实体。那么现在从心上讲啊，从什么，从真实边讲，说这就是一切众生自心的主体呢，是什么东西？叫临知不昧，即照无疑。这个不但是华严宗的思想的主体，也是一切经典的主体，一切真理的体，就是怎么自心有情自心的临知不昧的这个法。这下面第二个我们看到说，真妄二心各以何意明心，以何为体，以何为相，就真心呢、啊、说真心以即照为体，以临知即照为体啊。这个即照呢，它的本质就是临知，什么东西即知即，什么东西照知照。那么这个知 这个急躁的灵知呢，它就是我们的心。所以说真心以灵知急躁为心，不空无住为体。这个灵知急躁呢，它的相貌是什么呢？就是无住，无所粘附，不可捉摸的，就是无住，就无住就是无相。那虽然无相，可是它却不空，不落入断灭，为它的体性，实相为相，啊，这是真心。妄心就是以六尘缘影为心，无性为体，啊，攀缘失力为相，啊，六尘缘影就是我们所取的种种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呢，作为我们的心，作为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攀缘心，我们的虚妄心啊。我们再看中经说，则心是名以知为体，此是灵知性之神解，不同妄事障缘脱境作以而知，又不同太虚空阔断灭无知。所以呢，这个心只是一个名字，真正的这个心，什么是心呢？就是指知为体，就是这个知，就是这个灵知。所以这个心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灵知，性质神解，它的体性呢，自然怎么样，神妙而什么而寥寥，跟妄事这种要什么要依托境界来取相的呢，啊，要举行动念而有分别了知的妄事不一样，也不是断灭啊。我们再看下面哈，他说：“智德云，智德本乎其心，心法本无住，无住心体，灵知不昧。则万法出生皆以无住一心为体。”那么，这个大道啊，其实从我们的心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心是什么东西呢？心就是灵知不昧之体。这个心就是灵知不昧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引的几段话啊，都是讲到，虽然它都是出自中进录，可是这个中进录所引的都是古人的说法，啊，古人的说法啊。好，我们讲了三段哈，第一段我们讲说这个知是诸佛的。正辩知是诸佛的神通之智。第二段讲到说，这个知是一切万法的主体。第三段是讲到这个知就是我们众生心之主体。那么前面第二段讲到知是万法的本质，第三段讲到是知就是我们的心的体。啊，这两段呢，其实它从意义上它是一个角度，可是从相上面，一个是诸法，一个是心，有不一样啊。这是特别把它分裂出来的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四段哈，神通之智是指的国法知，作为诸法，作为生灭五蕴识。十二入十八界诸生灭之法的主体，或是指这个灵知是作为我们有情心的主体呢？这个是从理上说，这两段是从理上说。那么下面的话呢，诸境是法即是灵知啊，这一段呢跟前面这一段呢，诸法实相就是灵知的话呢，也很像。不过呢，前面是强调什么呢？这个一切法体是什么？是灵知。那么，可是这一段诸境是法顶是灵知，它所表现的是说呢，前面是表现的诸法，而灵知作为它的主体。那么这一边呢，诸境是法即是灵知呢，这一边所表现的就是以灵知为主体， 诸境是法呢为它的附属，也就是在差别生灭的诸法上面呢取得了灵知的这个特质，作为将来修行的主体，修行所要用的这个灵知之性。所以呢，从什么？从刚刚的理里面呢，从刚刚的知，灵知是作为诸法的体里面呢，慢慢的把这个体转为用，把这个诸法在表面体在里面呢，慢慢的把这个两个位置调整一下，把这个知的体呀，把它转成表面，把这个诸法呢隐含下去。我写一下，大家会比较清楚。我们来看啊，大家看这个，我们把这五段哈、啊，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哈、啊。我们看这第一个，第一段我们讲到说，这个知就是佛的神通妙智，这个比较清楚，这是从国法上说的，好，从国法上讲的。那么这个知隐呢，整个佛的神通妙智，它的本质全智就是知啊，可是它的本质是知，这个我们比较好了解啊。第二段呢，说诸法体。这个是从生灭之法啊，从生灭什么呢啊，法四法啊，一切的外境的四法来看。那么他说知是诸法的真实性，所以事实上面呢，我们说诸法是显出来的，是指现在这个诸法，说这个铅笔，这黑板，这个桌子，这四法它的本质是知，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桌子，是铅笔，对不对啊？只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桌子，这个铅笔，这个、黑板，它的本质是知，所以呢知隐法显，这样听懂了吧啊？那么这个知，这边这个第三段是这个知是指一切众生心之体，那么众生心就是这个法体，只是一个从法上讲，一个从众生心上讲而已，众生心就是法，法就是众生心，听懂我意思吗？懂了吗？那么所以呢，知是众生心之体呢，那么知隐众生心显，知就是众生心，众生心就是知，可是知隐众生心显，这个是从什么呢？这是从里边说，这两个是从里边说。那么这个诸境是法，第四段诸境是法，它就是灵知的话呢，哎，翻过来了，诸境呢隐了，灵知显了，诸境呢，诸境呢，诸境什么？就是这个啊，诸境四法就是灵知呢。哎，本来是看到，你本来是看到这个诸境，对不对啊？本来是看到了众生心，对不对？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众生心跟什么呢？跟这个四法呢引下去了，你看到什么是灵知了？听懂我意思吗？这就是开始嘛，开始修行了。开始行了，懂不懂啊？这就开始行了。可是呢，这是我们从什么呢？从这个理转入行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的点，就是你要从这个事相，从众生心中间呢看到这个灵知，就在这边开始看到。那么然后呢，到第五个止观之体，知就是止观之体，就是常观之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知它不但是知，不但它显出来了，而且呢它不断的增强，而且它有一种对治的功能，它是主要的，主要就是知，而且它是一种对治的功能，它有一种增强的力量，干什么呢？那个这个什么，这个四相啊，这个四法进呢、啊，干什么？它是被制的，被它对制的，它是被不但它隐，而且是消融了。前面是隐而已，这边是被消融，消融就是被它破坏掉的，没有了，被转换掉了。听懂我意思吗？而且这边是什么？它不只是隐，它是把它增强出来。它不只是显，从显到增强。听懂我意思吗？
这一边是什么？是隐，对不对啊？这边也是隐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这是隐。然后从隐呢，啊，从这两个隐，从理上面，然后转入什么呢？显，在显呢转入增强，转入增强，转入有对峙性，干什么？对峙什么？对峙这个四法，把它四法消融掉，这就是知它的功能。那么这个知到了圆满的时候，到了它圆满的时候，增强到极点以后呢，就全就转成了这个智，就是变成佛的智。所以呢，所有的一切万法里面都有这个知。你不管在凡夫也好，在修行的圣者也好，在佛也好，他都有这个知。所有的有情之心、众生心，所有一切事法，他当下他都是，他本质都是知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赫哲神会以及宗密大师讲的说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六祖所传的心印就是这个灵知之性。那么从这边一转一下，即心是佛，因为知就是佛，知的圆满就是佛，所以当下就是佛。只不过是呢，赫哲神会他们把这么一个理论呢，把它埋藏在他的灵知之性里面，那么他有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那么可是呢，这个他所强调的是整个的这个漫长的过程，这是赫哲神会所说的。那么可是怀让、马祖、黄檗他们、百丈他们所讲的这即心是佛呢，全部把它放在后面显示出来，这个知就是佛性，就是佛，你就是当下就是佛，把这个知全部转成了佛的功德，这就是即心是佛。他不管你显影，他就把什么呢？把这个知引出来，把这个引的提出来，把这个引的提出来，把这个引的提出来，就是佛，听懂吗？所以呢，宗密大师他们讲的其实跟即心是佛呢是一个东西，不过它有显影的不同，它用知跟智的不同，听懂意思吗？啊，知跟智的不同，有隐跟显的不同，这是宗密大师他跟赫哲神会他们的思想。啊，那么即心是佛，他就不管你隐，他就没有隐，他不把这个知引起来，他告诉你当下你就是佛，现前一切所有的事项就是灵知之性，就是佛的智慧，听懂我意思吗？
第五段，真知为观智之体啊。第一个，我们大般若经纲要里面说，复次善缘蒙言通达的未能辨知所有缘起，这个通达就是智慧通达的意思。什么是智慧通达？就是辨知所有缘起啊，缘起者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的境界相啊。那么辨知所有缘起，就说明了什么呢？这个知是什么？是通达，通达就是什么？就是能够见到真理。通达见到真理呢，是必须要透过了这个所谓知道缘起的真实来达成的，所以这个知就是一种啊，这种修行的止观的主体性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段哈，又习人云呢，也无见也无闻，无见无闻真见闻。又造法师云，必至塞冲独觉命命者意。如是则默契即知，具通中经义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无见无闻是真见闻啊。这个楞严经讲叫做知见无见，说知道这个见啊，它是没有见的，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也无见也无闻，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，无见无看是真正的看， 那是瞎子吗？不是瞎子，不是瞎子，是什么？是因为这个，各位注意一下，因为所见之色尘，所听之声尘，缘起无相故。所见所闻，因为缘起无相，所以呢，能见能闻，不听也不闻，能见能闻的也不安立。所以呢，因为没有所见所闻的色尘声尘，所以呢，能见的眼，能闻的耳呢，也没有眼耳的特性，所以没眼也没耳，就是呢，无眼耳鼻舌身意。那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色相法不入断灭呢，那就是无见无闻，是真正的见闻。无见没有眼根，无闻没有耳根，没有耳根没有眼根，不是没有根，是呢，是没有分别之知，无分别之知就是真知。所以呢，他这么叫无见无闻真见闻。无见无闻呢，没有眼根的分别，没有耳根的分别，这是真正的真知。般若之知就是无知之知。所以造法身必至筛从独觉迷明者，就是我们呢看到听到的，智是心，心知，聪是耳听，把耳朵堵起来，把心关起来，干什么呢？因为有心有耳朵，那么能想到能听到的那个就是妄想。所以呢，没有了所听的声音，没有了所想的法尘呢，这个时候就是无听无闻呢，就必至筛从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才独觉秘密，才能够契入这个觉性。这样子如是则默契即知，那么这样子就进入到了，就契合到，就自然而然的就契合了。默契就是自然而然的契合了。怎么样契合呢？是因为无见无闻，是因为必至筛从，所以才能够默契什么即知。即就是指的前面的无见无闻，是指的前面的必至筛从，叫做即知呢。是无见无闻是真知，必至筛从是独觉秘密。所以这个知是指前面的真见闻，是指前面的独觉秘密，这个知。所以呢，这个说明了这什么呢？这个即知的这个知啊，这个就是整个修行的主要的主体性啊。具通众就通达了这个什么，这个真理啊，这个宗经啊。我们看景德传的时候说，言子则双亡之极，论观则双照即知。所以子观呢，它就是在即知上面呢运转。这个即就是前面所说的，因为一切法生灭呢无生无灭，一切法缘起性空呢，所以呢无所见，那么就无见无闻，所以就是即。可是无见无闻呢，却不落入断灭，却什么，却有灵知之性，所以叫即而知，知而即，叫即知之即。所以呢，说论证者不可示人，说理者非证不了，是以物即以无即，真知无知啊。所以他讲的是说，这个即呢是不落入断灭，叫做真即。那么真知是无知之知，所以以知即不二之一心呢，知就是即，即就是知，叫知即不二之一心呢，气空有双融之中道。我们看下面啊，《华严经恒愿品》书说：“无心妄造，任运即知啊。”无心妄造就是能够脱离了外在境界的影像，就是离开了外在六尘缘影的境界相。任运即知，因为离开了外在的境界， 无心妄造嘛，啊，造就是去分别，啊，妄造就不分别，干什么呢？任运就自然而然的就起了什么这个极致的这种觉照觉观力，则定会双运。那个任运极致就什么？极致就自然而起呢？这就是任运极致。任运就是自然的意思，自然而起的就是任运，啊。那么这个极致就升起，这个极致就是我们修行禅观修禅的主体。那么也就定慧就自然双运转起来，如明镜无形顿照万物万象一样的。下面呢，这个牛头问世主，世主的回答说：不许坐观呢，静起是如何对治？啊，不许依息，不许理心坐观，不许去观想。那么可是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对静的怎么办呢？说缘静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明，妄境从何起？妄情即不起，真心任便知。这六句话呢，一诵半，可以说这是世主啊。世主回答呢这个法融禅师的一个修行的一整套的思想啊。静缘无好丑呢，这就讲到这个静呢，它没有分别，它本身是没有分别，这从理上面讲。好丑起就是我们的妄心啊。那么心若不强明，就是开始运转呢，就是离开了妄心。心若不强明，我们不去，我们开始远离了什么？远离这个静，不去不强明，就是心不去取静，心不去起静的话呢，然后呢这个静呢就被我们消融了啊。妄情从何起啊？这个静呢就慢慢的去消融了，妄情既不起，然后静被消融了以后呢，这个时候真心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他还是把什么，把这个真心辨知呢作为修行的一个最根本的主体性啊，就真心就在我们的离开的这个妄情，离开了分别之下显现的真心啊。所以从这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知是作为整个修行禅观的核心的价值，作为修行的主体性。好，这是我们引用了一些祖师们的对知的啊不同角度的说法。好，我们这一段对知的这个诠释，我们就补充的部分就到这边为止哈。我们看下面的，下面第六小节哈，说说悟心之后如何修。如果修呢，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方便对治的，就是渐修；第二个呢是顿修，是一行三昧。我们看哈，问悟此心已如何修之啊？还依说相教中另作禅佛，他还会不会学前面的唯识的教我们坐禅呢？答：此有二意，为昏沉厚重难可策发，调举猛力不可易服，贪嗔自胜促进难治者，即用前教中种种方便随病调服。就是我们昏沉散乱，昏沉厚重，昏沉很厚很重啊。厚重就讲到我们的心呢被这个昏沉所盖覆住，很沉重，就心很难策发。策发就是心不能够运转起来，这个觉观知的力量没办法运转起来呢。调举猛力不可易服，调举是我们的分别散乱的心呢，非常的啊强烈啊奔驰，难以什么呢？难以控制易服就的。那么贪嗔自胜出境呢？我们的贪心嗔恨心的话呢，就碰到境界就会升起来。那么这样子的有情众生，就要用前面所说的这个坐禅的方便来调伏我们的心。 随病调伏。那么第二个，这前面是根比较迟钝的人，下面根比较锐利的来说，烦恼微薄慧解明利，即本宗本教一心三昧。如果根气比较锐利的人的话，那么就根据本宗，就是三宗里面的禅宗的三宗，本教就是佛陀教法里面的三教，一行三昧，就是禅宗也讲一行三昧，经典也讲一行三昧。一行三昧就是怎么讲一行三昧，就举了四段经典来说明一行三昧，就是这个顿修的旨趣啊。比如起信论说，若修之者住于近处，端身正义，不以彼气息乃至为心，无外境界。这个修行的不论坐卧啊，坐也可，不坐也可啊。所以呢，起信论是讲的修止的人呢啊，他什么呢？注意近处端身意，不依气息形色，就是呢，声闻尘的禅法，他都有所取，有所缘境，根据所缘的一个起一个境界来缘呢，来安住他的心。可是呢，啊，他这个说这个起心论讲修这个修的一行三昧，他怎么不依，不像声闻尘一样依气息啊，或是依一个所谓的境界啊，或是一个所观想的这个落日啦等等这些境界，没有白骨啊，这没有观想。那么他什么呢？唯心无外境，一切都是唯心所现，没有任何的身心的这个对立的境界。这是讲到起心的。下面讲的金刚三昧经说，禅即是动，不动不禅是无生禅。这个禅呢、啊、它是不动不禅，这个不禅的禅是指静啊，不动不静，这是无生禅，离开了动静的这个分别，这是真正的禅啊。法句经说，若学诸三昧是动非作禅，心随境界流，云何名曰？这就比较清楚了。他说我们学禅定的话啊，是动，假设我们学种种的禅定的话呢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妄想，而不是真正的坐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心随着境界而走。因为所谓的禅定呢，它仍然是有境界，三昧就是禅，它仍然有境界，只不过是这个心安住在一个境界上面。所以他说哈、哦，若学诸三昧的话呢，是动非坐禅。为什么？他说心随境界流啊，我们的心呢、啊、这个禅定它仍然有境界，所以我们呢只是这个禅定的境界呢它没有转换而已，它仍然是有境界，我们的心跟这个境界在流转当中，所以就不叫做禅定啊。净明云呢，不起灭定，现诸威仪啊，不于三界现身亦是为宴座，佛所应可。说你没有离开禅定，而现出种种的威仪，行住坐卧，那不于三界现身亦是为宴座。在三界里面呢，看不到你的身口意，这才是真正的宴座。如果你在三界中间掉入身口意，那就不叫宴座。所以呢，这个净明就是维摩诘经的境界更高啊，更高。所以据此以达。所以根据以上起信论、金刚三昧经、法句经、净明所讲，来根据这一些理论来回答说怎么样呢？他说三界空花，四生梦幻，一体起行，修无修，上不住佛，不住心，谁论上界下界。他最后结论就是说，就是说悟心之后啊，悟心之后啊，如果上根立智的人的话呢，他就知道三界如空花，四生就是胎卵石化，我们的生死轮回啊，生死轮回啊，四生像梦寐一样的，像做梦一样的，一体起心，修无修，依据这个缘起性空唯心所现的理呢而修行呢，所以无修而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真实性，你修什么呢？起心动念就是虚妄，
所以呢，你能够会到一切法当下就是清净的，你就什么，就只要无心就好了，就只要气会真如就好了，还有什么修行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会不到，所以我们要修行。那修行就是虚妄啊，你心即妄啊，所以修而无修，那么不住佛也不住心，谁能上界下界？佛都不住了，心也不住了，还有什么所谓六道轮回呢？还有什么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这个升降轮转的这个问题出现？没有，没有生死轮回，没有色界、无色界、欲界之间的这种升降的这个转换，没有。所以他这边讲小注说啊，说引上界定的以广窥天，但知全中之作，见此了教，应怀惭愧而退。说如果这个声闻成教呢，还说有从欲界到色界，从色界到无色界这种禅定的说法的话呢，这样子的人他是以广窥天呢、啊，是不了解佛法真正的旨趣。那么听到这样子一个就是究竟了义的啊，唯心所现，三界空花，四生梦幻这么个理论的话，应该要感到惭愧而什么而退席而下去，不要在这边讲这些啊这些方便的教，应该要通达究竟了义之说。好，这一段到这么为止。